好，如果现在让我们想到一个强大的人，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或者是你推崇的强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呢，他非常的强大，以至于在当时那个时代啊，除了法老之外，他应该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人，他就是约瑟，甚至连法老都称他为父，这样的尊重他。约瑟离现在将近有3800或者3900年左右，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全世界那么一个强大的人，但他的强大所展现出来的不是他的地位权力，不是他自己武功高强，不像我们所推崇的那个拳王，或者是某一个项目的冠军，或者是因为财富，在他的强大的背后真的带有一种超出常人的生命的能力。他的讲话，他的言辞完全不一样，他背后他所信靠的这一位在他生命当中能够自由的运行，所以我称他为是一位温柔的强者。圣经当中有很多榜样的人物，但是呢，他最重要的不是推崇这个人有多么的厉害，乃是在他背后是有上帝对他生命的改变。他在艰难的时候不是去描绘他自己那个苦难的挣扎，而是他在那个挣扎当中对于神的那种信靠，是神带着他给他医治给他安慰，慢慢慢慢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所抓住的重点，以至于他的生命当中所展现的完全不同。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圣经当中约瑟这个人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50:15开始，然后我们一直看到第21节，我来读一节，然后大家一起来读一节哈。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好，在这一段呢，我用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他兄弟的不安，就是他哥哥们为什么跟他相处了这么多年，约瑟一直用恩典对待他们，但是父亲死了之后他们还不安呢？我认为他们是在恩典当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认识给他们恩典的这位主，那个恩典的主才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呢，我认为当约瑟回顾他人生那么多的经历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怨言，他没有去责怪任何人，他说这是上帝对我有更高旨意的带领，虽然我现在很强大，虽然我现在地位那么高，权力那么大，但约瑟他的人生的经历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温柔的强者，他的强大跟任何人的强大是不一样的，跟这个世界的强大是不一样的。他虽然经历很多患难，但他看到的是神对他的安排和带领，他看到了神更高的旨意。那最后约瑟他对兄弟讲的话，当时兄弟都在误会他，甚至都在怀疑他，你会不会杀我们，但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所以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强者所能发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温柔。所以也有一句话这样说，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行出温柔来。那这个最终所导向的，让我们看到从约瑟看到耶稣， 就是耶稣才是真正温柔的强者。你看他是弱弱的，你看他是被人家钉在十字架的，你看他是没有金钱没有地位，被人家骂被人家打，但约瑟是这个世界，但耶稣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那从约瑟的身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他成为法老的宰相，所以通过他的这个经历哈，让我们能够对自己的经历如果契合的话能够有所帮助。首先我们对约瑟哈，再来回顾一下啊，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是吧，约瑟排行第十一，他深得他父亲的喜爱，给他穿上彩衣，但是哥哥们看着就开始嫉妒啊，就开始记恨约瑟。但最让哥哥记恨他的呢，是因为约瑟做梦，他做了一个梦，他的所有的兄弟都在他下拜，哇，而且他还把这个梦呢都讲给他哥哥们听，哇，哥哥们一听就更讨厌他了，难道我们都要做你仆人吗？他还做了第二个梦，不光是他的兄弟，连他的父母都对他下拜，他也把这个梦讲给他们听，连他爸爸都生气，哇，难道连你的父亲要对你下拜，哇，你这孩子可能太不懂事了啊！所有人都轻看他的梦。好，在约瑟十七岁的那一年，好，他们哥哥在外面放羊，然后他的爸爸就差他说：“你去看望你的哥哥们。”他的哥哥大老远看到这个弟兄来的时候，就开始说：“哇，这个做梦的来了哈！”他们个个都恨他，然后竟然他们下了一个决定，干脆把他给杀掉。所以当约瑟来的时候就被他哥哥捆绑丢在坑里，他们原本真的是要杀他，而这个时候有一对那个米甸的商队路过那里，然后呢要去埃及，他们就改变主意把他卖为奴隶。他改变主意我不认为是因为他不想杀他，有可能是他们更喜欢钱，就不如把他给卖掉，因为在那个年代你做奴隶只有死路一条，甚至生不如死，所以约瑟就成为了奴隶。然后到了埃及之后，那个米甸商人又一转手又把他卖到那个法老的一个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他就在那里做奴隶。好，我想停在这里，又怎么如果约瑟的故事啊，后面让我们去写的话，你会怎么想象？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影视剧，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小说故事，到这个情节已经铺垫的非常好，后面应该会怎么发展？奋发图强，好，卧薪尝胆，好，每天用仇恨来喂养约瑟，然后用痛苦来刺激他，你要变得强大，你要复仇。但是最后呢，我们会看到约瑟的经历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想象的好像他生命的高潮应该是在他复仇的时候，然后他的里面的那个情绪得到满足，甚至把仇人踩在脚下。但约瑟的那个经历却不同，他来到了波提法家为奴啊，他不是卧薪尝胆，他不是每天去倒缴自己的仇恨，反而他是忠心办事，在波提法的家里呢成为了主人所器重的，渐渐他成为了波提法家的管家，主人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十七岁的孩子在那样的伤害当中工作的这么优秀，哇，真的是很让人吃惊啊，他背后一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圣经给我们的解释就是因为他敬畏神，因为有神耶和华与他同在。但约瑟呢，好景不长，他非常的努力，但好景不长，为什么？这个时候因为其实约瑟又年轻又俊美啊，而且办事又那么的有能力，就被波提法的老婆给看上了。哇，这个女人很不那个正经啊，就开始勾引他。这个地方如果让我们继续再编写的话，那就更精彩了。如果他里面有想法，这样的勾引对他来讲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个机会。哦，我这奴隶哈，有可能还能翻身的哈。但是对于一个里面没有这个想法的人，这种试探其实每天的勾引是什么？是痛苦。所以很多的事情临到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试探，你里面是认为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痛苦，这也看出我们内在的光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外面，我们不是因为外面的试探太大，好，或许里面本身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之后还说，哎呀，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那约瑟他更应该是身不由己啊，但约瑟面对他那个主母这样的勾引，他没有去那个随从他。后来这个女人就直接动手，然后约瑟就把那个衣服都被他扯掉逃跑，都没有去随从他。那反过来，主人回家之后，这个女人就开始诬告约瑟，好，他对我不轨。好，那个主人，那个结局就可以想象了，不杀他就是给他恩典了，但也是神的保守。约瑟呢就被丢在了监狱里。好，这里我们可以回应一下，约瑟顺服了神，他不做奸淫的事，他对他的主人忠心不二，但结果呢却从奴隶成为了囚犯。其实在当时那个情况来看，约瑟的一生啊，囚犯应该就那个监狱就是他一生的终点，他没有翻身的机会。你从一个奴隶成为一个囚犯，而且你得罪的是护卫长，所以他在监狱当中应该是永无出头之日。他在监狱当中可能会想，我的人生就完了，前几天我在家里之前还是一个王子一样的生活，竟然被我的亲兄弟所害，好，让我成为这样。那现在我在波提法家那样的做事，我却得到这样的结果，可能全世界最冤枉的、最不公平的就是我约瑟。但是即使这样的约瑟在监狱当中他也没有躺平，他不是每天躺在那里就是这样喊冤，没有，他竟然在监狱当中他都能服侍监狱里的囚犯。哇，监狱里的囚犯都是什么样的人，以至于啊，他深得监狱长的信任，最后把监狱的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管理。哇，你看约瑟有个特点，他到哪里都是得胜的。但是约瑟也有一个遭遇，就是在他最得胜的时候他会面临一个更坏的结果。所以他的工作很优秀，成为了优秀囚犯。那他的工作非常的忠心，非常的仔细，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他早上能够发现监狱里面有两个囚犯情绪不对，看他们满脸愁容，他都能够主动上去询问，哎，你们为什么今天那么愁苦呢？我问大家，监狱里的人哪一个不是愁苦的？可见约瑟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牧师啊，他能够去关心到人到这种地步，而且是主动的去关心他。这两个呢，就是法老身边的，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食长。然后他们说呢，昨天晚上我们各做一个梦，然后呢解释不了，心中愁烦。然后约瑟一听，好，解梦的是出于神呢，我来给你们解。所以他就说，通过那个梦，他就说，你这个酒政三天之后官复原职，但是你这个膳食长三天之后要掉脑袋。所以这个梦后来就应验了。那约瑟那个时候特别嘱咐那个酒政，哎，他认为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你要纪念我，我约瑟是被冤枉的，你只要在法老面前说一句话，哎，我就能够从监狱当中出来。所以第二天这个酒政就官复原职，但当天他就把约瑟给忘了。他天天在法老身边递酒杯啊，但他一忘就是两年多。最后这两年过后，法老做了一个梦，无人能解。哇，这个酒政才想起来，哇，当年给我解梦的，哎，监狱当中有个叫约瑟，哇，他解梦就应验了。那所以那个时候才把约瑟给提出来，他为法老解梦，然后说埃及会有七个丰年，应该预备粮食，应对后来那个七个荒年，七年的饥荒啊，那几乎人都会死绝的。所以那个时候预备之后，那个时候可以拯救天下的很多人。所以法老一听，哇，这不得了，这个人身上一定有神的灵的同在，所以就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金那个金项子链给他挂上，然后呢给他那个坐他的副车，所有那个人呢马车经过前面的人吆喝的时候全部都要下跪，财富尊荣，哇，从囚犯一夜之间成为宰相。哇，这个故事翻转的太厉害了啊。但是这个故事最高潮不是那个约瑟成为宰相，他的最高潮反而是约瑟跟他的兄弟和好。如果是我们的话，可以想象，哇，那一天 驾着那个法老的副车，哇，那么尊荣啊。我问大家，你开着车你会去哪里？最少我要到波提法家的大门口转两圈呢。哇，这个女人太坏了，让我坐牢这么多年呢，我那么对你家那么好，最后你让我成为囚犯，我差点我的命都要丢掉。或者是哇，我有那么大权势，派一个小队啊，特种的部队杀到迦南，把他的哥哥们全部掳来，在我的脚下下拜，当年我说的梦现在就应验了吧，现在你们就要跪在我的脚下，是不是这样？故事的精彩的地方不是这里，最精彩的地方反而是他跟他的兄弟抱着景象彼此相认。所以约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我们来看约瑟，当时他的父亲死后，他的兄弟很不安。这个时候的背景就是，当约瑟把他的全家接到埃及之后，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在这里住了17年，17年以后他的父亲去世。那父亲去世，哥哥为什么会不安呢？我认为因为他们对父亲的依靠过于对神的依靠，他们认为在埃及地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是因为父亲的保护。那父亲死了之后，他们要用人的方法来继续寻求保护自己，因为他们不相信约瑟能够无条件的去饶恕他们，没有让他们做任何的事情。他说父亲当时留下遗言了，你要恩待我们呢，你不能那个报复我们。其实一听哈，他这就是谎言，因为他的父亲如果担心这个事情的话，应该在生前就可以解决，把他们的弟兄叫来，是吧，可以直接讲明这样的话。他的兄弟是把谎言放在一个死人的嘴里，他们的不安是因为他们没有依靠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的上帝。所以当我们对人依靠的时候，或者对金钱对职位依靠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平安的，我们是有担心的，因为老是担心哪一天他会离开我们。那另外呢，我也认为他们的不安呢，是因为他们一直活在过往的罪疚里面。当约瑟跟他们相认的时候，他们都吓得不得了啊，因为他们早就认为这个孩子是死掉了，卖到别人家的做奴隶，那可能不久就会累死。但是当约瑟坐在宰相的位置上跟他们相认的时候，他们都吓死了。但约瑟呢，当时就抱着他们安慰他们说，神那个不是你们把我给卖了，是神借着你们的手把我给拆来。他用很多的话来安慰他的兄弟，但是他的兄弟呢始终不安。人已经赦免他了，我问大家为什么他没有平安，因为他们一直活在过往的罪疚里面。他这种捆绑让他们都无法相信约瑟可以无条件的来饶恕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被罪疚捆绑的人呢，他是无法面对自己的将来，他的内心那种罪疚的控告让他自己活在那个惧怕里，而且罪疚感凭人的努力你是无法清除的。对象即使已经饶恕了我，甚至我也对他说了一万个对不起，但内心的罪疚仍然让他没有平安。因为即使对方放过我，我不能放过我自己。那更极端的就开始抑郁，甚至是自杀，都是我把一切搞砸的，我的存在当年就是一个错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除去内在罪疚的方法，我们来回到圣经来看怎么说，这个非常的重要。那这里我先让大家先思考一个话题，就是神的饶恕和人的饶恕有什么不同。一个小偷好，或者是一个杀人犯被法官审判，但法官给他恩典，法官说好，现在有一个赦罪的恩典，你的所有的罪都清除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好，他不需要去为他的犯罪付代价，他就回家了。好，他的 罪行，他的刑罚虽然被法官除去了，但我问大家，他内在的罪疚感法官能不能除去？人可以说好，我赦免你了，我饶恕你了，但他内在的罪疚感是那个人无法让他清除的，无法让他内心被医治的。但神的赦免就不一样了，神的赦免他不光除去我们罪的刑罚，他还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他也能够清除我们内在一切的罪疚。就像以赛亚书他说到神的赦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第一章第十八节，来，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莹必白如羊毛。阿们。神的赦罪多么的干净，神把我们即使如朱红也全然洗白。所以请大家留意耶稣赦罪所带来的功效和人的赦免是不同的。地上的法官只能除去我们外面的刑罚，但耶稣他也除去我们内在的罪疚，他给我们带来医治，给我们带来喜乐，他也让我们能够有胜过罪的能力。我们赦免了孩子，他说我错了，好，我也不去惩罚你，但是孩子过后他依然还会犯错。同样那个法官把这个罪人赦免了，他出去监牢之后面对下一次的这个试探，他无法胜过，他有可能还会继续，他没有胜过罪的能力。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做基督徒有生命在里面我们就不一样了。耶稣他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约瑟的哥哥们他们里面的罪疚感里面的惧怕，若不是依靠神用人的方法，他想解决，甚至他想用谎言，他得不到平安，若不领受神的赦免他就得不到医治。所以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朋友们，如果你里面不领受基督给我们的赦免，人给你再多的承诺也会不安的，甚至我们加倍的去偿还，加倍的去惩罚自己，我们仍然没有能力改变我们内在的本相。就如约瑟的哥哥们，除去我们罪疚的方法不是对方给我更大的承诺，不是惩罚自己，而是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的刑罚，跟耶稣的生命发生关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好，那最后他们的不安，我认为他们更是在恩典当中却不认识这位恩典的主。他们在埃及和约瑟已经生活了17年，而且约瑟对他们全部的供应都是丰丰富富，恩典满满，但是他们这17年仍然没有信心和平安的确据，他们仍然在担心约瑟会不会报复我们。所以他们这么多年虽然在恩典中却过得我认为并不是很幸福，因为他们在享受的时候却没有认识这位恩典的主，即使这位主是他们的亲兄弟，即使这位主他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但他和约瑟之间却没有进一步生命的关系。他们仍然在猜测，哎，约瑟对我好，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是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爸爸在呢。那甚至约瑟对我们好是因为什么？伪装的，做给爸爸看的。那现在爸爸离开了，他们就非常的害怕。那约瑟没有杀他们也是因为爸爸的照顾，但岂不知道我反过来说，如果约瑟想报复的话，我问大家，雅各能不能拦得了？那个仇恨在里面如果发动的话是谁都拦不住的，连法老都拦不住，我不可以明着杀，我暗地也可以把你给杀掉。但是对于恩典的主缺乏认识的时候，对任何的事情都没有信心，他们也不会从内心在恩典当中发出由衷的感谢，他们总是要加上自己的理由，加上一些附带的条件，好，因为父亲或者因为我们到现在都比较听话，对你约瑟都比较尊重， 所以你才这样对我们好。所以这样的人呢、是比较可怜的，他们享受在恩典当中，却和耶稣和约瑟没有那种直接的关系，他们的生命也就没有长进。那约瑟给他的兄弟恩典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弟兄表现好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的弟兄做了什么吗？没有，完全是因为爱，完全是约瑟明白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对我们岂不也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我们赚取了什么让耶稣给我们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所以耶稣就是这样来对我们，他不是看谁的面子来对我们好，也不是因为看我们有什么样的特别来拣选了我们，不是，他就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恩典很重要，但是不是那个礼物，而是赐恩典的主。我们最大的恩典信靠耶稣，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得健康，可以得财富，更重要的是我们和耶稣发生了生命的关系。当有这种关系的时候，即使我们的父亲去世了，即使我的财富没有了，即使我的健康没有，即使要面对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依然有这个世界不能给的平安，我依然不会为我的明天来忧虑。我们在恩典当中抓住的不是礼物，而是给我们礼物的那位主。这个比方应该很容易能够明白，就像我们给孩子一样，给孩子每年的礼物都是越来越贵重啊！因为我发现孩子越来越大，那个小礼物他已经看不上眼了，越来越贵重啊，孩子也会越来越开心。好，当我们看到孩子开心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期待，至少你要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好，然后说一些感谢的话。但孩子打开礼物非常开心的时候，转眼就跑了，就享受他的礼物，因为他看中那个礼物。但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在团契的服事当中，可能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好，无论我们对这个新人或者对于别人多么的好，多么的去爱他们呢，好像对方总会找到不同的理由。你对我这么好，每次来邀请我们，是不是你有什么名额？会不会是有什么任务啊？所以无论我们给对方啊多么贵重的礼物，如果他和耶稣不能发生关系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始终是脆弱的。甚至夫妻也是这样，我说的严重一点，甚至夫妻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好，所以那面对哥哥对自己的怀疑啊，那约瑟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瑟，他说不要害怕，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说这句话也是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第十九节。我说这句话非常的宝贵，来，预备起。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关系当中，信任是非常的重要。据我了解，特别是弟兄啊，他可以拍着胸脯说你可以不爱我，你不给我做饭都可以，你不送礼物给我都可以，你不说天天我爱你的话都可以，但你要信任我。你不要怀疑我的人品，你不要怀疑我的动机。约瑟都爱了他的兄弟17年了，还用我再说吗？别人不相信我，我的亲兄弟，我的家人都不相信我。所以我认为在苦难当中啊，有一种是比身体的痛苦更严重的是什么？诬陷。耶稣基督他浑身流血，浑身没有一处那个完整的地方被鞭打，但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让他最痛心的其实不是那个身体的疼痛，他上十字架那个艰难，最害怕的，他不应该是害怕，他当时那个最痛苦的，他不是因为那个肉体的折磨，乃是因为他所爱的这群人类对他的诬陷，对他的定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让他最痛苦的是，连他所爱的天父都离弃他。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最痛苦的。但约瑟呢，面对兄弟这样的反应，他没有责怪他们，他反而用温柔的话去回答他，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那 当约瑟解释他自己这一生的这个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他说其实这背后啊，有上帝更美好的旨意。这是真正的强者啊！这个强者不是因为拳头，不是因为地位，而是因为他内在那种生命，他是温柔的强者。他说我岂能代替神，约瑟虽为宰相，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他没有站在神的位置。约瑟在当时整个埃及甚至整个世界，他应该是除了法老最强大的人，甚至法老都说，看他自己说，连法老都看我如同他的父，哇，得到极大的尊荣。他做任何的事情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而行，但他的生命当中却始终有一位更强大的上帝来管理着自己。所以我们对约瑟需要更近身一点的认识啊！我认为他的强大，他不是因为宰相的地位，甚至他的强大已经超过了宰相地位所能赋予他的。他胜过了他的仇敌，他打败对方不是用拳头，而是他内心当中有神的能力自由的运行，而是他整个生命当中有上帝的权柄在他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哇，这个强大是地上任何君王都无法胜过的，这个强大是可以胜过那个灵界魔鬼的攻击，这是真正的强者，这是温柔的强者。提摩太凯勒说，你要想成为魔鬼最快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就是代替神的位置。亚当当时犯罪岂不是这样吗？他的试探就是，我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就能够干嘛？与神同等了，就是我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来判断善恶，而不是按照神的标准。特别这个权利我要保留在对伤害我的人身上，我不饶恕他，为什么？因为我要保留对你审判的权利。约拿就是这样，神让他去尼尼微去传的是福音，但他认定尼尼微都是该死的，虽然从人来看尼尼微真的罪恶极大，所以他已经又判定了尼尼微的结局。他是用人的方法，那从人的方法来看的话，约瑟的哥哥们他们也应该是该死的，因为他们真的亲手杀了他的兄弟，并且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说我们是该死的。但约瑟能够从神的视角来看的时候，神所赦免的，我岂敢再定罪呢？按照人的看法，扫罗后来成为保罗，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弟兄呢？但若是神所拣选的，又有谁敢拦阻呢？所以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个不是懦弱，这是真正温柔的强者，因为他相信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读到文我们都会背的一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怎么样免了人的债。如同是什么意思？一样的。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对上帝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我啊，我又做错事了。上帝说，好，我赦免你没问题，那就看你如何赦免你的妻子，如何赦免你的丈夫，如何赦免你的邻舍，我就这样赦免你。哇，你说这样那就惨了，没有人可以上得了天堂了。因为我们对人的赦免你不会无条件，我们对人的赦免你不会百分百，我们对邻舍的赦免可能总要留一个监牢摆在那里，可能我们对于那个家人的赦免，当被刺激的时候一定还要再反过来，即使20年前我要再找你算账。你不是当时已经说过已经忘记了吗？你不是当时已经说过赦免我了吗？谁说的？不算数啊。但上帝没有这样，所以上帝说我完全赦免。所以约瑟的强大是因为他里面有上帝那个能力自由的运行，是因为有上帝的权柄在他生命当中掌管。这也就是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人越来神的生命在他的身上运行，他会越来越强大。还有约瑟他成为这个强者，因为他相信神对他有更美好的旨意，他相信神对他自己生命中的命定。你看第20节，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不是宿命论，不是他傻傻的，哎呀，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有那个都是那个不去看那些不好的一面。他知道你们是害我， 他知道他们的动机，他知道他们的阴谋，但是在面对着这个生命的困境的时候，约瑟他仰望到了神的旨意。17岁的约瑟，你可以想象他生命再好又好到哪里去呢？他对神的认识，神学再高又高到哪里呢？17岁啊，我相信他当时被卖的那一刻，他有很多的疑问，我的亲骨肉的兄弟竟然要杀我，把他丢在坑里。圣经在新约当中说，他在坑里的人哀求他的兄弟是视若不见，所以那个时候他或许在问神啊，为什么我来看望他们，他们竟然要杀我。当他被卖为奴隶，被米甸人带走到埃及的那一刻，我想他也会怀疑自己的人生，我现在到了哪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他在波提法家努力的工作，他甚至都得受了那个色情的试探，神啊，你最好也奖励我一下吧。但神对他的奖励是丢进了监牢啊，从奴隶成为了囚犯。他为酒政解梦，最后成功，哇，终于有出头的机会，但对方这么快就把他给忘记。我想如果我是约瑟，一定在监狱当中天天等，哎，有没有好消息，天天等。我们会对上帝说，神啊，这个酒政太没良心了，竟然把我给忘了。但更可怕的是，我们会不会也会埋怨上帝，神啊，是不是连你都把我给忘了，我的神在哪里，为什么我每次都忠心但最后都是不好的结果。所以约瑟这么多的经历哈，真的是常人无法体会。当我再去不断默想约瑟的时候，其实我都想他甚至比约伯都冤了。因为约伯虽然是义人，他没做什么别的事情，灾难临到他，但约瑟他是真的就按照神的方法去做了，他处处都是得胜，但最终他依然面对着不好的结果，所以他内在的委屈，内在的痛苦，如果按照常人来看的话，好，弟兄们，现在还在怀疑我，我让你们尝尝，那你们就到监狱里去吧，让你们也坐几年牢，让你们尝尝我当时在监狱当中的那种痛苦。所以约瑟按照常人来讲的话，他发再多的怨言也不为过。但我们会看到约瑟他没有迷失在自己的情绪里，他没有被环境所左右，他对神有极度的信任，他被交在很多人的手里，很多人都对他可以说就像可以捏死一只蚂蚁一样，但是约瑟在他眼中，他始终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他不是把自己交给人，他无论在哪里，他的老板始终是上帝。当他与神对焦的时候，他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他的看问题的那个方法就有了属天的智慧。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明明是兄弟把他给卖到埃及，但他却说这是上帝在把我在你们以前派来的，不是你们把我卖的，是神差来的。在17年前他跟弟兄相认的时候，他就这样讲，45章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所以这样看来，差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哇，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境界，这是什么样的眼光啊，能够讲这样的话。那明明是他给法老解梦，最后他成为了宰相，但他成为宰相的时候却说，不是我自己的能力，我做宰相是为了保全你们的生命。所以约瑟他不是活在他过往的伤害里，他是活在神的同在里，倒脚我们以前的苦难不会让我们更强大，反而让我们迷失自己。约瑟也不是在苦难当中每天活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访问当中，他而是在他自己的苦难当中明白说，神啊，你对我的美意是什么，你对我的带领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被动的，所临到的一切你都相信背后一定有一个美意，阿们，你慢慢去经历。如果你是被动的，所临到的这一切背后一定有一个神的美意。他约瑟的强大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与上帝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凭自己 约瑟也不可能这样无条件的饶恕害他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当约瑟面对他哥哥那一幕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是无法相见的。可能我们的心在开始颤抖，可能我们那个仇恨已经让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约瑟里面他不是有一个开关，然后看到兄弟之后，神说：“哎，你在那个看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在苦难当中要喜乐，在苦难当中要忍耐。我们调一个开关之后，面对苦难我们就开始唱歌，好，面对苦难我们就开始喜乐。不是，他是人，他有情绪，他也不是说里面有一个开关一调，上帝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仇敌祝福祷告。所以我们看害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依然可以去拥抱他，依然去爱他，调一下频道就可以了。不是。”约瑟他也有情绪，约瑟他也有眼泪，他的痛苦没有人能够知道。你现在说的好，讲这些大道理我都懂，应该靠着耶稣得胜，但是我那个痛彻心扉的感受谁能知道？我那个无数夜里的眼泪谁能够体会？那约瑟他为什么会那么强大？有的时候你说啊，因为他做了宰相嘛，神偿还了他。如果我做宰相的话，哎呀，我也把可以所有的仇敌都赦免。如果我现在中奖1000万，我也把所有欠我债的人我都把他给那个赦免掉。这个话谁都会讲。但约瑟是因为他做宰相而让他的情绪被满足，是因为他做宰相然后他里面的那个需求然后被满足，他就不恨人了吗？我认为不是。因为是什么？很多受伤的人，他得了权力以后，得了能力以后，反而他不是不恨人，他复仇的心更厉害。越王勾践不就是这样吗？卧薪尝胆，最后他得胜了之后怎么样？他坐上了霸主的地位，反而他要把他所有知道他过往的人全部都杀掉，甚至他的妻子王后，甚至他身边的人全部都要杀掉。那约瑟是因为他忘记了他的过往吗？我认为这个我不敢绝对讲，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时间可以让我们忘记伤害，但如果他用时间忘记伤害的时候，可能他也会忘记神的恩典，可能他也会忘记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神是如何陪伴他走过来的。如果他忘记的话，当他弟兄来敌粮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他认识他们，却不相认。我可以不杀你们，你们赶紧滚回你们的迦南地，从此不要再来。但他是主动积极的跟他们相认。忘记真的可以医治我们吗？或者是我们的地位可以医治我们吗？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反而是约瑟他明白了上帝对他生命当中更美好的旨意。他做宰相不是他人生的高峰，而是做宰相是为了完成神对他另外一个更高旨意的一个手段。我们今天有高的位置，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财富，其实这些都是为了完成神给我们一个更高旨意的手段。我再打一个比方，失恋了，一再的问，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直到一直问到自己都颓废了，别人再怎么劝你都好不好都走不出来。后来呢，哎，他遇到一个更好的，他喜欢上了，每天很开心。那为什么现在他完全转变？因为他遇到了更好的嘛。反而他庆幸，哎呀，幸亏当年没跟着他哈，不然现在就惨了。那现在因为你有个更好的了，就如这个经文就不再读了，保罗所说的，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能够面对艰难的时候是看我就是至战至轻的苦楚，因为我们有看到了更高神对我们的带领和旨意，所以我们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劳苦不是突然的，背后还有一个上帝更美的计划在里面。约瑟他明白神对他自己的命定，他做宰相没有迷失自我，他今天的地位，这里我有一点跟大家来特别的分享，他今天做宰相的地位不是因为神对他之前苦难的偿还，你认同吗？ 约瑟做宰相得到的地位和荣华，不是上帝对他之前苦难的偿还。如果有这个心态的话，我们会说，哇，我现在怎么也得享点福了吧，当年提个包来到这里多么辛苦，现在经过我的打拼，我们的家，我们的房子，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地位，甚至我们所有的一切，最少我可以辛苦的那一切都得到偿还了。弟兄姊妹，神从来不欠约瑟一个宰相的位置。阿们。哇，大家都不太认同啊。所以怎么都会给自己的成就有一点的自我的原因呢？我有努力，我受过苦，所以我现在应该享受一下。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我们很容易迷失自我。他没有，他看为自己做宰相是完全神的恩典，他看为自己做宰相是为了保全他们兄弟的性命，是为了来去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为了实现那个弥赛亚国度到来的一个预备的过程。因为我们要在迦南地建立一个神所应许的荣耀的国度，所以当以色列人面临着一个民族灭亡的危机的时候，莫迪改怎么对那个以斯帖讲，你不要认为你现在做了王后啊，你就可以免过这个灾祸，你若现在闭口不言的话，犹太人必从别处得以解脱蒙拯救，但你和你的父家必要灭亡。下面这句话我们常常会用，对吧？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岂不就是为了今日的机会吗？所以以斯帖后来说一句话真的很伟大，他说死就死吧，他去见王。所以我们会看到，面对那些耶稣基督的门徒，面对杀害他老师的人，做门徒的应该怎么办？杀父之仇，你杀死我的师父，我应该怎么？一定苦练功夫，为师报仇，这都是我们所有影视剧里面的剧情。但是在五旬节，在几十天以后，五旬节彼得站在那里去讲道的时候，他怎么解释这个过程？耶稣基督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引用他更让我们更是看到以赛亚书当中所说的，耶和华是定义将他压伤。他面对杀害他师父的这群仇敌，他爱他们，你们要悔改，领受上帝对你们的爱，而不是恨他们，你们都是该死该灭亡该下地狱的。没有，为师父报仇，这是世界的剧情。君子报仇怎么样？十年不晚。有一个人说，十年都没有愈合的仇恨，可见他也不是什么君子。而耶稣的门徒啊，反而用安慰的话去面对杀害耶稣的人，这就是得胜世界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神给我们赚那个货财的能力是什么？就是为了结婚生孩子，就是为了吵吵闹闹一辈子，就是为了有一个更大的房子。他给我们这么恩赐和地位是干什么？最后就是会坐在轮椅，最后就会看到我们所有赚的一切都会分给别人。不是，上帝给我们这一切，他有更美好的旨意，是跟神的永恒的国度有关系。我们也不要纠结我们过往的伤害里，我们相信神给我们有个更美好的命定。像保罗说的，即使在苦难里，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患难的人。即使我现在经历患难，我们也找不到答案，但是我深信神他，你要让我用这个患难将来去可以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这最能体现。当我们去分享个人见证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当年我是那么样的糟糕，但没想到却能激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的恩赐应该怎么用，但就在教会当中更多的参与这样的服事，我们就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不是定睛在自己那个纠结的苦难，也不是完全把它忘记，因为神的恩典是与我们那个艰难是同在的。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个其中的美善是什么。约瑟他是一个温柔的强者，他用强者的温柔去安慰他的兄弟，他对他们说亲爱的话。神高举了约瑟，但约瑟没有高举自己。 约瑟的心是柔软的，他面对弟兄的不安，他面对弟兄的不信任，他不是伤害，他不是发怒，你怎么可以不信任我，然后我要用很多的方法来证明我是多么的爱你，最后越证明越愚蠢。约瑟没有那样，他能够体恤对方的软弱，他里面没有仇恨，他没有责怪他们，他反而坚固他们的信心。最后提到约瑟的故事，我必须要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永远是主角，耶稣基督才是真正那温柔的强者。他被人打，他被人骂，耶稣面对那么样的那个攻击辱骂，但耶稣依然爱他们，这是征服世界的力量。因为通过约瑟也让我们看到他也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他对应于耶稣基督。约瑟被卖，耶稣基督也是被他的兄弟卖掉。约瑟被诬陷定罪，耶稣也是被他的兄弟诬陷定罪。约瑟在监狱当中人生的最低点，耶稣也在坟墓当中三天。约瑟一夜之间被提升成为宰相，耶稣基督也是他从死里复活，坐在全能父的右边。约瑟打开仓房去恩待所有天下的百姓，拯救他们，耶稣基督今天依然在父的右边，有赦罪之恩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约瑟他用属灵的眼光看环境，他说不是你们，而是神，神带领我。所以不论他遇到的是好人是坏人，是怎么样对他的人，无论是怎么样的环境，他都知道神在掌管着自己。同样主耶稣面对卖他的犹大，他怎么说？他不是去恨那个犹大，或者是留一个遗言说彼得一定要把犹大给干掉，没有，他乃是在父的面前祷告说，父啊，你所递的杯我怎能不喝呢？他把他看为这是神所递的杯。门徒看到耶稣的受难，也说他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那保罗在监狱当中他身带锁链的时候，他也仍然看到了所遭遇的事都是为了福音的兴旺，甚至他也确信整个当时在腓立比那些御营的那些的全军也都因他的苦难而听到了福音，并且那些当时的弟兄姐妹因着他身带的锁链，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让我们身上所经历的都成为那美好的见证，不要纠结我们的苦难的原因，也不要去纠结我如何才能够被伸冤。我们真正的治愈不是来自于那个宰相的地位，我们真正的治愈不是来自于别人的道歉，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而是因为仰望那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赦免，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我们看到了神对我们生命当中有更美好的计划。因为我们的医治不是来自于对方，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我们都不是意外的受害者，我们都是由上帝精心的安排。我们永远相信神的爱，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所经历回顾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经历都成为那恩典的记号，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成为温柔的强者，就是温柔的强者才是真正的强者，他也才能够对人行出那个温柔的生命，并且在强大的时候不是用拳头，而是用恩典，而是用温柔去对待身边的人，爱我们的家人，无论他怎么对待我们，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爱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相信神给我们有更美的计划。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不要灰心，不要停留在我们的情绪里，仰望神，神带领我们走过，相信他给我们有美好的命定。所以感谢主，亲爱的耶稣，我们何等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借着约瑟的经历，让我们一同来经历在苦难中你的作为。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约瑟你在他身上那个更美的旨意和计划。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强大，真正的医治不是来自于对方，不是来自于环境，不是来自于我们在恩典当中好像被偿还，乃是让我们去经历那耶稣基督你所走过的生命的道路。 是在这个路途当中你扶持我们，你医治我们。主啊，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寻求主你对我们的认同，你对我们的体恤，但是主耶稣，你告诉我们你早就体恤了我们，而是我们没有更多的去经历你所走过的路。主啊，因为你所走过的路是有医治的大能，你所带领我们的是看到那天父更美的记号，更美的旨意。即使面对那坟墓的死亡，但你依然有复活的大能。主要是让我们经过生命的低谷，我们的家庭真的我们已经无法承受，我们的健康我们已经无法再去面对，但是我们深信主耶稣，我们去所面对的结果不是坟墓的死亡，乃是你复活的大能。我们所影响别人的不是我们里面的苦难，不是我自己的苦毒，乃是耶稣基督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彰显。主啊，你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到你，把我们的家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一切的软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信靠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你带领我们，无论我们的工作，无论我们的压力，无论我们在这个弯曲有多么大多么大的环境，但是主耶稣，你带领我们得胜，你从不离开我们。所有的亲人都忘记了我，所有的人都已经忘记了我，但神你从不忘记我们。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那温柔的强者，你让我们去行出那强者的温柔。主啊，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你让我们一同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发生功效，在这后面我们散会离去的时间依然带领我们，依然安慰我们，依然给我们力量。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